今天我们开始圣经世界观系列的第三讲。在第一讲里，我讲到世界观有多么重要，以及每个人都有一个世界观，不论他们是否意识到它，它会过滤我们所有看到的一切，它形成了我们每一个看法。我们通过一种叫做世界观的镜头来看待生活。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有一个圣经的世界观。我花了很多时间谈论这个问题，我希望你能理解我所谈论的事情的重要性，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系列的第二个主题是关于圣经的准确性，圣经的无谬性。圣经是上帝所漠视的这一事实，人们在圣灵的感动下写成。我给出了很多细节。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把信心放在上帝的话语里，那它就对你没有益处。希伯来书四章二节说，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若想使上帝的话语显出能力并使你得益处，那么你就必须得信他。这就是我的第二课教学内容，关于经文的准确性，圣经对自身的描述。我们讲到了手抄本的数量、死海古卷和很多其他的东西。我们拥有的手抄本数量巨大，以及上帝话语在抄写过程中的准确性的证据。然后我花了很多时间谈论预言，我们看了大约50个已经实现的预言。仅在耶稣的一生中就有超过300个预言，非常详细地预言了耶稣的生活、事工、受难和复活的细节。在一个人身上实现其中几个的几率都是天文数字。事实上，其中300条都完全应验了，这是圣经准确性的最有力证明之一。这不是一本人写的关于上帝的书，而是上帝启示人写的书。这非常的重要。今天我想做的是谈谈圣经的神创论和进化论。我在之前的话题中提到过，如果你相信科学、地质学和天文学之类的东西与圣经相矛盾，所以圣经是不可信的。圣经只是一个预言，只是一个象征，但不能从字面上理解。再一次，这让我们对圣经的准确性失去了信心，这完全破坏了我们的信心。目前为止的每堂课我都讲这个，当撒旦来攻击亚当和夏娃时，他在创世纪三章一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神岂是真说？如果撒旦不能让我们怀疑上帝话语的准确性，那么他就不能让我们犯罪。这是一切的关键。你必须相信上帝话语的准确性，你必须相信圣经中关于创造的描述的准确性。在我之前的教学中，我对此做过了一些介绍，但是让我再快速地讲一遍。摩西是圣经前五卷书的作者。摩西在上帝面前不吃不喝一共有80天，这在自然层面是不可能做到的。他看见了上帝的荣耀，他听见了上帝对他说话，他看见了上帝的临在，以至于他发光，他反射了光。他下山时脸上发光，这个人与上帝同在的方式，据我所知，在地球上是绝无仅有的。正是因为那次经历，他得到启示，写出了《创世纪》。我相信他所写的是准确的，我相信事情就是他在《创世纪》中所记载的方式。首先我要说的是，圣经和进化论是不相容的。我知道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他们谈论有神论的进化论，我马上会讲到这个，但我相信这是不正确的。如果你只看圣经里的前五个字，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这直接否定了进化论。进化论认为一切只是偶然发生的，它是随机的，它经过了几十亿年。所以对于任何相信圣经的人来说，创世纪的前五个字应该完全参与到进化论的讨论中，因为圣经说起初神创造。达尔文在这方面的原始著作《物种起源》 在过去的150年，它一直是一种催化剂，成为无数不敬钱之人的理论依据。例如卡马克思，生于1818年，死于1883年。他认为适者生存理论证明了他的辩证法，即劳工和社会组织者会制造国内混乱，使共社区专权者能够篡夺权力。如果果子是坏的，那么根也一定是坏的。这是马克思在1861年1月16日写给乐嫂的。他说达尔文的书非常重要，它是历史上阶级竞争的自然选择的依据。卡马克思将他的《资本论》一书的个人副本献给了达尔文，并注明他是达尔文的忠实崇拜者。看看其他受达尔文影响的人，玛格丽特·桑格，他是开始规划生养的人。这是一个很好的声明，但我还是回到这里的表述。马太福音12章33节，耶稣说，你们会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同样在路加福音6章44节，耶稣说，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你知道如果一棵树结了坏果子，那它就是一棵坏树。你看看那些被达尔文的著作影响的人，每一个20世纪的暴君都被达尔文赋予了理论依据和勇气。这里有更多的引用，达尔文于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1871年出版了《人类的演化》。达尔文是这样写的，他说，野蛮人由于身体和智力的虚弱，会很快被淘汰。另一方面，我们文明人却为那些残疾和生病的人建造收容所，因此软弱的群体得以繁衍同类。凡是从事过家畜饲养的人都不会怀疑这对于人类种族有极大的伤害，
几乎没有人会无知到允许自己的劣等生畜繁殖。
你能看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导致了什么吗？我们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我们和动物没什么不同，他把我们比作繁殖的动物，我们应该把野蛮人、残废的和生病的都消灭掉。达尔文接着说，人类的文明种族几乎肯定会消灭并取代世界各地的野蛮种族，到那时人类与最接近的族群之间的差异会更大，因为它会在更文明的状态下介入人类之间。正如我们所希望的，甚至比白种人还有一些像狒狒一样的猿类，
而不是现在介于黑人、澳大利亚人和大猩猩之间。
你知道这对我来说有点复杂，我不敢肯定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但我可以肯定地看到他认为黑人和一个澳大利亚人与大猩猩不相上下，这真是糟透了。这就是无神论或任何类型的进化论思维模式所导致的，你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你只是一个进化出来的人，因此我们对创造者没有责任。因此我们不能按照圣经中武断的标准来判断我们的对错。相对主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由它产生出来，果子不好说明树根不好。或者你可以这么说，如果根是坏的，正如我们看到达尔文和他所说的那样，那么果子也是坏的。看看社会达尔文主义如何为种族主义辩护，
就像1856年最高法院对德雷德斯科特诉桑福德案的判决一样。
这是由首席大法官罗杰·托尼撰写的，他是由民主党总统
安德鲁·杰克逊任命的。
在斯科特的判决中，他是这样说的，奴隶被认为是低等的人，低等到他们没有与白人一样应该被尊重的人权，
而黑人为其好处可以公开合法地沦为奴隶。
再一次，这是进化论者的态度，认为人不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我们只是进化的产物。达尔文的理论影响了玛格丽特·桑格，他是规划生养的发起人。 1957年，他被评为年度人道主义者。他提倡优生学，强制绝育以消灭劣等种族，这正是规划生养的目的。这是他自己的陈述，他创立了一个501C3，叫做规划生养。1939年，他开始了一个黑人计划，以减少非洲裔美国人的人口。规划生养的目的就是流产，尤其是非裔美国人，这样他们就能减少人口。他认为他们是劣等种族，这就是优生学，就是培育出更优秀的种族。这是他说过的一些话，人类发展水平越低，性控制就越少。据说澳大利亚土著是人类种族中已知的最低级物种，在大脑发育方面只比黑猩猩高一级。这太可怕了，我不是在宣传这个，我是给你看规划生养的创始人玛格丽特·桑格的言论，这是他自己说的话，写在他的书里，谁都能看到。任何支持规划生养的人不仅支持堕胎，导致百万生命的死亡。到目前为止，有超过6000万的美国孩子在母亲的子宫里就被杀害了。同时，你也在实行优生学，试图培育出更优秀的种族，这和希特勒做的事一模一样。事实上，玛格丽特·桑格是阿道夫的忠实崇拜者，喜欢他的优生学政策。玛格丽特在他自己的传记中写道，1938年他在新泽西州银湖的 3K 党集会上发表讲话，他在信中呼吁消除人类的杂草，这些杂草占据了人类的花园，他呼吁停止慈善，因为他延长了不适合的人的生命，他呼吁隔离弱者、不正常的人和病态的人，他呼吁对基因低劣的人进行绝育。你知道他从哪里得到这些的吗？来自达尔文，来自进化论，这给了他原动力。玛格丽特·桑格的规划生养已经成为了成功杀害超过6000万美国婴孩的工具。从尼克松的时代起，他就得到了资助。1970年，他发起了规划生养服务和人口研究法案。2017年，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继续为规划生养一年内提供5亿4370万美元的资金。特朗普总统一直想停止为规划生养提供资金，一些州甚至通过了法律取消了对规划生养的资助，联邦法院驳回了这一裁决，并阻止了这些事情的实施。但这都是信仰进化论的结果，没有意识到每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都有自己的目的。
所以他的杂志叫《生育控制报告》，
发行于1933年4月。
他还发表了纳粹党成员恩斯特·鲁登的一篇文章。
他是这样写的，他主张消灭那些有遗传缺陷的人。那个德语单词是
Intermensch，
大概是这样。
它指的是一个在种族或社会上被认为是人类基因库中劣等的人，这导致了数百万人在大屠杀中丧生。
玛格丽特不仅钦佩他，还把他的文章登在了他的杂志上，这就是规划生养的根源。任何支持所谓妇女权利的人，特别是谈论妇女堕胎权利的人，都是支持谋杀。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强大的声明。达尔文影响了约瑟夫·斯塔林，在《斯特朗的人生关键时刻》一书中说，在斯塔林同志很小的时候，还在教会学校上学的时候，就有了革命情愫的批判的思想。他开始阅读达尔文的著作，成为一名无神论者，所以约瑟夫·斯塔林在他的共同核心训言中说，我们要做三件事来消除神学院学生的思想误解。我们必须教他们地球的年龄、地质起源和达尔文的学说。这就是斯特林所说的，他这样做是为了影响人们，在他们接受他的计划并服从他之前， 他必须让他们接受达尔文的教导。斯塔林通过饥荒、强制劳动、清洗，处决了700万乌克兰人。这是达尔文主义的果子。斯塔林1937年臭名昭著的00447命令，大规模处决和流放社会有害分子，称为人民的敌人。据估计，他杀了超过800万到6100万人。波尔布特在1975年至1979年间屠杀了200万柬埔寨人。达尔文主义者相信有些人比其他人更优等，波尔布特引用了这句话。当他屠杀的时候，引用达尔文的话，再一次，如果果子是坏的，那么我可以向你保证根是坏的。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路加福音6章所说的。林肯总统在格里斯堡演说中反驳了这种态度。他是这样说的，美国是一个致力于人人生而平等的新国度。这是一种完全违背达尔文主义的信念。达尔文主义是，不，每个人都是随机产生的，是偶然的，我们不是被创造出来的，被设计出来的，因此我们要像繁殖牛羊或其他动物一样自我繁衍。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美国领导人都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这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无价的权利。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2年6月14日的美国国旗日广播中说道，信仰人是自由的，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这是我们和我们的敌人之间的核心区别。当然，它主要是针对纳粹主义和他们的优生学政策。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5年7月25日从日内瓦会议回来时说，分隔东西方的鸿沟在于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观念和把人仅仅当作国家工具的观念。进化论攻击我们被创造、被设计的信念，我们有目的，我们有责任，不仅对上帝，而且对其他人。如果你把它拿走，那就破坏了美国的整个原则，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所有交往的基础。如果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它只是碰巧存在的，不需要对上帝负责，那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我们可以杀人。正如你所听到的，所有这些暴君，所有这些对数百万人的死亡负有责任的人，他们每个人都回过头来把进化论视为他们的理论依据。诗篇36章1节说，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当你不再把上帝当作人的创造者，而你不再需要向他交账，我们总有一天要向他交账，那么这只会让人们放纵地活在罪中。我相信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如此拥护和推崇进化论，因为他为他们不敬虔的行为合理化。他们不希望上帝的话语妨碍他们想要做的事，他们爱他们的不道德，他们喜欢出去和周围的人睡觉，做任何事，甚至是同性结婚、改变性别等等这些。他们知道上帝的话语反对这些，所以他们愿意接受进化论作为一个理由。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上帝那位绝对的标准。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定义自己认为的正确，相对主义，这是绝对错误的。箴言16章6节说，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今天人们不远离恶事的原因是他们不敬畏耶和华。箴言8章13节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当人们不再敬畏上帝，因为人们不再认识上帝以及他的标准是什么，以及他要我们为什么负责， 那他们就活在罪恶中。今天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正像瘟疫一样蔓延，因为上帝的话语已经被丢弃了，圣经的世界观，圣经的道德标准，这使这些事情成为可能。不敬虔的最大促成因素之一就是人是动物变成的进化论心态。1955年12月5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工业组织大会上发表演讲时说，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有超越物质的属灵追求。再一次，这个人是欧洲入侵部队的首领，也是上帝在二战期间用来推翻纳粹希特勒的伟大人物之一。这个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人表达了我们是由上帝创造的。艾森豪威尔说，在1950年11月9日美国民主的精神基础会议上，米尔顿坚持所有人生来平等，因为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我们的整个政府理论在我们的宣言中最后表达了人是被他的造物主赋予生命的。当你回过头来看，人最后的价值就在于因为他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生的。当你把这一点从人性中拿走，把我们视为由动物变来的，这是偶然发生的，这是随机的，这一切的发生花了数百万甚至数十亿年的时间。然后你拿走了创造者的知识，你拿走了对创造者的责任，这就是导致所有这些问题的原因。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11月10日对美国新闻机构发表讲话时说，美国人所代表的是那些丰富人类生活的东西，这些东西使人崇高，因为他是一个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人，并努力在这个世界上做到最好。如果你把它拿走，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启示，如果我们没有从上帝来获得他生命的方向，如果你把它从人性中拿走，我向你保证，我们会堕落到混乱之中。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正在发生的事。